继任危机下第二场政治大戏要上演。香港监察被封，防火墙移入香港，香港划立假新闻法，记协反对，印太局势再变，乌俄危机成彩排。印太战略报告显示台美关系实质转变，趁南太岛国人道危机，中共军事布局。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5号礼拜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距离中共20大大约还有8个几月。纽约时报2月14号发文讨论中共接班人大戏的另一类可能性。与此同时，中共七常委集体隐身已经走入第九日。而半个月之后，今年第二场重磅政治大戏即将开幕。纽约时报的这一篇报道说，目前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笼罩了中国，而且这个还是由习近平亲手设计的。那就是没人知道习近平还想要继续执政几耐，以及他将在几时以什么方式任命接班人。报道认为这个不确定性可能反过来成为对习近平的考验，因为虽然比所有人都估不到，有助于增强忠诚度，但同样可能加剧权贵阶层的焦虑，扩大裂痕。按照中共惯例，下一届接班人会被提前安排进入常委会备位。譬如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是在2007年跻身常委。但是现在部分专家认为习近平可能会打破惯例。外界可能不会在20大新常委中找到潜在的接班人。相较来讲，习更加有可能安排他有意的人选进入政治局。如果是这样，目前看来政治局将有11个空缺。那20大后新进的11名政治局委员就会展开一场饥饿游戏，看看边个可以活到2027年。至于可能在20大跻身中共常委的3名热门候选人，分别是陈敏仪、胡春华和丁薛祥。其中陈敏仪曾被部分党内人士视为可能的接班人。但在新西兰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博智若对纽约时报说，陈敏仪年纪太大，到2027年是67岁，不能够获得党内精英的认可。自从习近平修宪宣告延长任期的决心之后，接班人危机就成为观察人士经常讨论的话题。啲学者认为这个并不是习时代独有的。从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非正常落台就可以看得出，接班人危机贯穿中共执政的时期。正如美国学者麦伦拉殊在《克鲁晓夫的继任问题》一书中是这样写的。在所有的个人独裁或者是暴政中，有一件事是确切的，继任危机终有一日会浮现。而习近平坚持3连任，除了贪恋权力之外，亦是出于个人生存的考虑。他的结果是加剧了接班人危机，最终冲击中共政权。不过有关接班人的讨论还是后话，目前来讲，中共能不能够顺利度过20大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观察人士认为3月5号开幕的中共全国两会将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窗口。习近平能不能够推动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及重大人事调整，值得关注。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3月获得重大授权，可以进行副国级官员的任免。但一年来却始终没有动用这个权力，背后显然涉及权力的博弈。那在下个月两会上是否出现副国级更替，就成了观察的重点。特别黄晓红已经是中共公安部党委书记，却迟迟不能够接任公安部长。现任部长赵克志是否会在两会期间被免职，就被部分观察人士认为中共权斗的风向标之一。 2月14号起，总部在英国的香港监察官网在香港已经没办法浏览，页面显示无法连上这个网站。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担心中共可能已经开始将网络防火墙引入香港。自由亚洲引述网络专家钟先生指出，理论上要封锁一个网站，需要向逐间网络供应商提出要求。他认为不排除香港政府和各个供应商之间建立了一个由港府主导的自动封锁程序。香港监察引述网络自由专家内森哈蒙德发表声明表示，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设，是香港警方要求在网域名称系统中删除网站。罗杰斯表示，如果不是技术故障，而是因为港区国安法导致香港人无法再浏览他的网站，那是对网络自由的严重打击。在2月14号的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会议上，香港处理民政事务局长陈积志说，将在上半年完成有关处理假新闻问题的研究，并且向政府提交具体建议，立法管理是选项之一。香港明报报道，记协主席陈朗星质疑假新闻定义过于模糊，难以执法，亦都担心进一步收窄新闻自由。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表示，新闻界的角色是监督当权者，如果政府立法管理假新闻，会造成角色冲突。同时他亦担心港府会对假新闻做较为广泛的定义，令到正常调查报道和评论都会受到影响，立法将加剧新闻界的寒蝉效应，媒体为了避免触犯法例，将会加强自我审查。可能出乎中共意料的是，乌克兰危机暂时不单止没有分散美国在印太的注意力，反而在西方引发更多对中共威胁的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南韩外交部长郑义容在当地时间2月12号在夏威夷檀香山举行会谈。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除了北韩问题之外，还首次涉及台海问题，强调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布林肯在东欧局势紧张之际，反而和亚洲盟友日韩举行会谈，意在团结亚太，反映出美国并没有因为俄罗斯转移战略重点，而且一直拒绝就台湾问题发声的韩国今次亦都改变态度。而北京一直到联合声明发表24个钟之后都未做出回应。除了俄乌危机并未妨碍美国在印太区域对中共连环出击之外，还有专家认为华盛顿可以从乌克兰局势吸取经验，演练应对两岸局势的四大策略。美国外交政策学者John Hopkins 大学教授布兰德斯日前投书彭博社指出，乌克兰局势就好像台海危机的彩排，协助华盛顿了解如何应对两岸冲突。他提出美方能够实践的四大准备策略，并且指出，如果中共对台动武，美国必须协助台湾停过最初一波攻击，同时召集多边军事联盟，令到北京付出沉重代价。布兰德斯给出的四大策略包括，第一是双管齐下的制裁。乌克兰危机已经表明各国对于最严厉制裁很难取得共识，美国必须领导单边制裁，同时努力凝聚更广泛的多边经济制裁。第二，超前部署的军力。如果美国要扩张军事驻扎，最佳时机是在危机开始之前。如果紧张局势已经升温，美军又向前线推进，可能被视为挑衅，甚至破坏稳定。布兰德斯认为，华府甚至可能考虑在台湾部署更多部队。第三是加大网络防御合作。考虑到俄罗斯对乌克兰持续发动网络攻击，华府和台北必须即刻加强这一方面的防御合作。第四是建立更加紧密的美台日常关系。布兰德斯表示，对美国来讲，台湾远比乌克兰更加重要。拜登政府避免更深的涉入欧洲事务，而且已经明确拒绝军事防卫乌克兰的可能性。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专注应对北京。有学者2月15号针对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分析指出，这个显示台美关系出现实质性转变。美国11号公布的印太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将与区域内外伙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包括支持台湾自卫，以确保台湾人民能够有一个按照他的意愿和最大利益和平决定未来的环境，并且威胁台海军事侵略。根据自由亚洲报道，台湾智库执行委员赖宜中分析说，这份报告除了将台海安全国际化之外，更特别的是首次公开以正式文件的形式表示台湾能够决定自己的前途。赖宜中指的是报告中所讲的确保一个台湾人能够依照他的意愿和最大利益和平决定未来的环境。他认为这个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自决，但已经相当接近给台湾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未来。赖宜中认为台湾被独立感放在印太战略当中是一个关键转变。虽然台湾角色还不到盟邦，但美台关系不是在美中关系下的次一级关系。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谭耀南就解读说，和2019年第一次提出来的印太战略相比，今次的报告将台湾拉到了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将台湾纳入美国构建的整个印太价值同盟当中。谭耀南认为，台湾被纳入一个虽然没有共同协防之名，但有共同协防之实的准军事同盟当中，甚至可以参加联合军演，和美日印澳的四方对谈，以及五角大楼的印太战略整体联系在一起。不过资深媒体人郭崇伦就质疑美台关系单独成立的讲法。他打了一个比喻说，美国和乌克兰的关系仍然不能够脱离美俄关系。2月14号澳洲悉尼晨风报刊登由新西兰中国问题专家布雷迪撰写的文章，说中共利用近期南太平洋岛国的人道危机，在这个区域进行军事常态化布局。这篇文章题为《中国怎样利用人道救援工作巩固南太平洋军事部署》，作者列举中共近期介入南太平洋的主要事件，包括1月汤加火山爆发之后即刻派军队前去救灾，以及去年年底所罗门群岛政局动荡期间派准军事部队前往支持所罗门政府。布雷迪提醒，中共军方在这两次支援行动中派遣的海军和空军都是来自中共南部战区。这个战区在过去两年曾经在西太平洋地区投入大规模军事演习。他还指出，中共政府试图介入每一个太平洋岛国的政治事务，而且多次试图掌握太平洋岛国的军用机场和港口。中共向斐济、巴布新几内亚和汤加提供武器、军用车辆、军用舰艇和军用建筑物。中共还正利用位于太平洋各国的大使馆作为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基地台，而北斗系统是中国导弹精准攻击目标的关键工具。这一次的新闻已经告一段落，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